好，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大家主里边平安。
因为过两天呢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我们讲的国庆节。
过两日就是美国的独立，亦都是我们所讲的国庆日。
所以祝福生活在美国的人和美国人，大家国庆节快乐。
所以祝福我们美国人和生活在美国的人生活快乐。
不过因为这个当今世界是一个多事之秋，就算是节日，很多人也很难找到快乐。
但可惜因为今日是一个多事多秋的时候，所以虽然是过节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不可以开心得过来。
那么当今世界呢，可以说是一个魔幻世界。
今日这个时间可以是说一个
魔幻，充满魔幻的一个世界，像一个科幻电影一样。
充满一个魔幻的一个世界。
一方面呢，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人们的生活优越。
一方面科学发达，经济繁荣，大家生活都很优越。
人们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美食、旅游、美丽的服装。
大家都时时可以享受美食、旅游各样好的时间。
观看着各种各样题材的影视剧。
正是
各种电视剧吧，
各种的电视也好，各种的娱乐。
那么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呢，到处是灾难、危险、欺诈。
但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到处都有灾难。
那么到处充满了战争、枪击、抢劫、杀戮、偷盗。
到处是充满了战争、枪击、杀戮。
人们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家庭破碎，社会混乱，心灵不安。
各处是有各样的痛苦，家庭破碎，生活是困难。
这个世界让人流连忘返，尽情的纵欲。
这个世界虽然大家可能觉得流连忘返，但其实是很惊险的一种的环境，
却也让人们心灵疲惫、沮丧、绝望。
却是令人心里面很疲惫、绝望、沮丧。
表面上看这个世界的问题，
表面上这个世界的问题
可能是金融问题，
可能是金融的问题，
可能是社会冲突，
可能是社会冲突，
也可能是道德缺失，
也都可能是道德的缺失。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罪，
但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罪，
罪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罪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这个罪到底有多可怕的经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究竟罪有几可怕的经文。
那么当然这也是一段与我们所有的人的过去和现在，
亦都是一段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
有密切关系的经文，
有密切关系的经文。
如果我们大家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
如果我们大家都相信圣经真的是神的话，
那么这是一段能够描述和解答我们问题的经文。
这段经文就是一段能够描写和解答我们问题的经文。
那我们一起就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
我们一起看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
谢谢。那我为大家来读这段经文。你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这段经文我就不翻译了，大家跟着听着秦牧师一路看着读。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患罪恶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行的慈爱，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 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一起低头闭目，为这段经文我们向主献上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为这段经文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本来活在罪恶之中，
我们本来活在罪恶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死的，
我们都是死的，
我们都像奴隶一样，
我们都像奴隶一样，
我们被罪捆绑没有自由，
我们被罪捆绑没有自由。
然而你因为爱我们，
但是你因为爱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
救赎我们，
救赎了我们，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享受荣耀，
叫我们能够与你一同享受荣耀。
祈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
祈求圣灵藉着你的话语
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教导我们，
教导我们，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从原来如此糟糕的光景中进到今天如此荣耀的光景里，
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从本来这么糟的一个情况进到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光景里面，
完全是你的恩典，
完全是你的恩典。
因此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
帮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
也求你赐福给今天所有来聚会的每个弟兄姊妹，
要求你祝福今天来到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还有中间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
还有在我们当中未信耶稣的朋友，
让我们因着对你的敬拜，
让我们一起来到向你敬拜，
享受你的喜乐同在与安息，
享受你的喜乐同在和安息。
也唯愿我们以下所做的所讲的都是将荣耀归给你，
让我们以下所讲的都能够将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同样我们为了对这段经文去了解，现在这段经文本身的结构很清晰，我们还是需要替它进行一些解释，
让我们来对这段经文做一些解释。虽然这个段落很清晰，但是仍然需要我们稍微去解释一下。
使徒保罗首先像一个潜水员一样，他带我们呢进到人类罪恶最黑暗的光深渊里。
保罗，使徒保罗首先是来到帮我们看到人类去到一种罪恶的深渊，
让我们了解人活在罪恶之中的痛苦，
让我们了解我们活在罪恶当中的痛苦。
然后呢又带我们升到与神同在与神荣耀的快乐的顶峰里，
然后又让我们来看到我们升到去与神同在那种快乐的地步。
所以这是一段让人悲观也让人乐观的经文。
所以这段经文一方面让我们悲观，但也同时让我们乐观的经文。
所以使徒保罗呢在此地比鲜明的勾画了，
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很鲜明的勾画出
我们信主以前的处境，
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处境。
是保罗用三个单词来描述，
保罗用三个词来到形容，
死的为奴的受咒诅的，
死的为奴的和受咒诅的，
这就是我们原来的光景。
这个就是我们本来的光景。
使徒保罗同样也描述了我们信主以后的光景，
使徒保罗也都描述我们信了主之后的光景。
他同样用了三个单词，
同样用了三个词，
活的、自由的、蒙福的，
活的、自由的和蒙福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我常常跟大家讲一句话，
我次次跟大家讲这个话，
如果我们不知道没信主之前的痛苦，
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没信主之前的痛苦，
我们就不知道信耶稣以后的快乐，
我们就不会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会有多快乐。
换一句话讲，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今天蒙恩有多快乐，
换句话讲，如果我们今天不知道我们蒙恩之后是几么快乐，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以前在罪里有多痛苦，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罪以前未信主之前在罪里面的痛苦。
这种基督徒绝对不会热忱的，
这种的基督徒是绝对不会去对神认真。
所以保罗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信主之前是多么痛苦，
所以保罗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信主之前是几么痛苦。
因为我一直在讲以弗所书，
我一直是讲以弗所书，
为了帮助我们粤语的弟兄姊妹，因为前面两次你们没听，
为了帮助讲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因为平时没听，
我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回顾一下，
花一点点的时间去回顾一下。
那么这段经文的上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这段的经文的上文以弗所书第一章。
那我分两次跟大家讲了，
我是讲了两次，
我第一个礼拜讲的是三节到十四节，
我第一个礼拜讲的就是三到十四节，
讲的主题就是要颂赞神，
就是讲到个主题颂赞神。
为什么颂赞他呢？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为什么颂赞神呢？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
因为神给我们做了救恩，
因为神为我们完成了救恩。
那么第二个礼拜，也就上个礼拜呢，我讲了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
第二次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主题就是要认识神。
主题就是要认识神。
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
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
我们的神是一位大有大能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
其实那也是使徒保罗的一个祷告。
这个也是使徒保罗的一个祷告。
使徒保罗祷告让圣灵打开我们的眼。
使徒保罗祷告让圣灵打开我们的眼，
使我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使我们知道神恩召的指望，
知道神基业有何等的丰盛，
知道神基业的丰盛，
也知道神能力的浩大，
也都知道神能力的浩大。
其实保罗在那段经文其实强调了一个词叫知道。
所以保罗在那段经文强调一个字，就是知道。
有些基督徒太属灵，反对知识。
有些基督徒呢，他太属灵了，他反对知识。
就是圣经里一直强调知识的重要。
但圣经里面一直是强调知识的重要。
无知本身就是一种咒诅。
无知本身就是一种咒诅。
当然知识是不能救我们的。
但知识本身不能够救我们。
但是我们也不要否定知识。
但我们又不可以否定知识。
没有知识，你哪来的灵命呢？你不认识，你不知道神，你怎么能有灵命呢？
不知道神，那我们怎样能够领受祂的恩典呢？
其实使徒保罗在上一章就是强调神的能力，他主要彰显在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上面。
保罗是强调耶稣神的大能，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上面。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神掌管宇宙世界，他的能力达到了顶峰。
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神掌管宇宙万物那个能力达到一个顶峰。
那有的弟兄姊妹讲，神创造宇宙难道不算他的能力吗？
有人说神创造宇宙那个不是能力的好大吗？
那当然是神的能力。
当然那个是神的能力。
但是让耶稣复活，那是神的能，那是神的能力更大更清晰的彰显。
但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神的能力更大的一个彰显。
我们在座的诸位可能有的人厉害，你可以去造一个航空母舰。
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你要坐过这个航空母舰，
你可能都没有办法让一只苍蝇死里复活。
你那个的能力都可能是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这么大。
所以创造生命让死人复活是神的能力最清晰的彰显。
所以神能够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是神大能的彰显。
那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
我们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
是接着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
是接着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的。
因为在上面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和他的高升。
因为之前那段经文就是讲到耶稣的复活和他的升高。
那么这一段呢，讲到了我们要与这位复活的主一起复活，一起高升。
咁呢一段今日我哋讲嘅经文就系讲到我哋同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高升。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二章的一到十节的经文。
所以我哋而家嚟睇一睇头先读过嘅二章一到十节嘅经文。
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思路非常清晰。
呢段经文嘅思路非常嘅清晰。
我一般鼓励那些初学习讲道的人呢，用以弗所书讲吧。
我好多时鼓励最初学讲道的传道人用以弗所书来讲道。
我第一个礼拜讲的时候，我已经把整个以弗所书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第一次的讲道时候已经同大家整个以弗所书介绍过一下。
他的整卷以弗所书结构很清。
整卷的以弗所书结构是很清晰。
他每一段结构也很清。
每一段的结构也很清晰。
就是保罗已经跟我们编辑好了讲章。
就是保罗来到编的一个的讲道的信息。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发挥，我们看保罗怎么讲，我们怎么讲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不需要说太多的发挥，我们只要看保罗怎么讲，我们看着他怎么讲就可以了。
所以这段经文结构思路是很清晰的。
这段经文的思路很清晰。
就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就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怎么死的呢？
是怎样死的呢？
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所说的。
这个就是旧约创世纪二章十七节所讲的。
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死。
神对亚当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
然后呢，二章一节的下一句说，他叫你们活过来。
然后跟着二章的第一节的后面就说，他叫你们活过来。
那又是怎么活的呢？
咁点样活过嚟嘅咧？
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节说的：当我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
就系跟住嘅第五节嗰度所讲嘅，当你死喺过患罪恶当中嘅时候，佢叫我哋同基督一同活过嚟。
所以耶稣的复活影响了我们的复活。
所以耶稣基督嘅复活就影响到我哋嘅活。
耶稣复活，荣耀的登上了宝座。
耶稣嘅复活，荣耀登上嘅宝座。
那么同样，耶稣基督让我们信耶稣的人得到新的生命，也是荣耀的。
同样，耶稣基督叫我哋信耶稣嘅人得着生命，同样系荣耀嘅。
所以我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题目就是：神在基督里赐的荣耀生命。
所以今日我哋呢个讲到嘅题目就系神喺基督里边赐俾我哋荣耀嘅生命。
那我跟你们讲两点，
我想同大家讲两点。
为了认识我们荣耀的生命，
点解我哋会有呢个荣耀嘅生命呢？
我们先要认识我们没有信主以前那种人类在罪恶中的苦境。
我哋先要睇下喺冇信耶稣之前，我哋人类系陷喺一个点样嘅苦境里边。
然后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耶稣有多荣耀，
然后我们来看看信耶稣是怎样的荣耀。
那么我们先讲人类的苦境，就是信主以前原来的光景。
我们先看看人类的苦境，就是人信主之前那个处境。
保罗为了让我们认识信耶稣的荣耀，
保罗让我们有了认识信耶稣怎样荣耀呢？
先让我们知道没信耶稣以前是多么痛苦，
是先让我们了解未信耶稣之前我们是怎样痛苦。
那么我们看保罗怎么描述的，
我们看看保罗怎样描述。
他一开始用一个加气的语气，你们，
他一开始是加重了语气，连讲两次的你们。
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留意的话，我讲到的时候我很少用你们这样的词给你们讲吧。
大家如果有留意呢，我讲到的时候很少会说你们，
我都会讲大家我们。
我很多时候都讲是大家或者我们。
你们这两个词开头，这个语句是很重的。
保罗呢话你们就系一个好重嘅语气。
但我们唱的诗歌大部分都是以中音或者低音开始的。
我哋唱歌咧好多时都系用中音或者低音嚟开始。
有一首歌非常明显是重音开始的。
好多时候啲歌系用好明显用中音开始。
大家肯定很熟悉《铺天同庆》。
所以呢个系一个铺天嘅铺嘅。
铺天同庆那个歌对吧？一开始一个高音，给大家一个很震撼的感觉。
但如果那首歌的第一个音就是很重的一个高音，就给大家有个震撼感了。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是神要默示保罗，让他的读者一定要留意他讲的话，
是让读者来到留意保罗要讲的话。
你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你们死在过患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
然后保罗很接着很快的迅速的补上了，我们也都是一样。
然后保罗好快嘅就补上，我哋亦都系一样，
也都和别人一样，
亦都系同别人一样。
你们、我们和别人，
你们、我们同别人。
这一段经文包括了所有的人，
所以呢段经文系包括咗所有嘅人，
就是所有不信主耶稣的人都是这个样子，
就所有未信耶稣嘅人都系咁样嘅。
是什么样子的呢？
系点样啊？
死的，
系死嘅，
奴隶。
是做奴隶的，
是受咒诅的，
是受咒诅的。
这是我们没有信耶稣以前的三个光景。
这个是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三个的光景。
那我们先讲是死的，
我们现在之前是死的。
你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
死在过患罪恶之中。
这里有个词死和过患罪恶，
这里有一个词是死和有过患罪恶。
过患罪恶说明了罪人的光景，
过犯和罪恶讲明了人是一个罪恶的光景。
过犯就是失足越界脱轨，
过犯的意思就是失足越界或者脱轨。
罪恶就是打靶，没有打中目的，没有达到要求，没有达到标准。
罪恶的意思就是打不中一个的目标，达不到一个标准的意思。
那么换一句话讲，过犯呢，就是你做了不该做的，你做多了。
换句话讲，过犯就是你做了不应该做的，做了太多了。
在门口开车你超速了，
在开车的时候超速了。
亚当吃了那个善恶果就是过患，所以你们死在过患，就是他吃了不该吃的。
亚当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就是过犯，因为他吃了他不应该吃的。
扫罗他是一个君王，不该替祭司献祭，他替祭司献了祭。
扫罗他是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应该去献祭，但是他私自走去献祭，这个又是过犯了。
所有做了不该做的事都是过犯，
所有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都是过犯。
罪恶就是不做该做的，
罪恶呢就是没有做到应该做的。
亚当本来该顺服神，他不顺服神。
亚当本来应该顺服神，但他没有顺服神。
扫罗神让他去杀那个亚玛利王，他不去杀。
扫罗神要他去杀亚玛力王，但他没有杀。
如果大家读撒母耳记十三章和十五章，你可以知道因着这两件事上帝说我要毁弃你。
大家如果看撒母耳记上十三十四章，你就会看到神在那里说因为这两件事我就厌弃你了。
亚当扫罗，
亚当扫罗。
今天我们也得检问问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就要问问我们自己。
所以是死的，
所有死的，
死了还不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为奴的，
死了还不够，我们还是为奴的。
那么这里呢描述我们作为我们是谁的奴隶呢？
这个话我们是哪一个的奴隶呢？
我们受三种力量控制，
我们受到三种力量的控制。
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魔鬼撒旦，
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撒旦。
还有就是我们的肉体，
最后就是我们的肉体。
保罗描述三种捆绑我们的力量，
保罗描述三种捆绑我们的力量，
世界、肉体、魔鬼。
世界、魔鬼和肉体。
那么第一个捆绑我们的就是世界今世的风俗，
第一个捆绑我们的就是世界，就是今世的风俗。
所有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受这个世界的捆绑，
所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受这个世界所捆绑。
比如政治的迫害，
受到政治的迫害，
官僚专政，
官僚的专政，
不讲道德，
不讲道德，
追求物质，
崇尚这些物质，
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
各种纵欲，
各种的放纵情欲。
人们被这个罪恶捆绑，
人是被罪恶所捆绑。
当然这是讲非基督徒，
这个当然是讲非基督徒。
那么这是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无法控制的，都无法胜过的，
这个是所有非基督徒都没办法去控制，没办法去胜过的。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的特点呢，就是贬低人的价值。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就会贬低人的价值。
你比如很多新的名词，
我们有个新的名词，
我们觉得很好，
我们觉得很好，
其实它是贬低你，
它其实在贬低你。
你比如以前的西方，从西方开始流行什么新女性，
从西方开始有这个字眼新女性，
很多女的很开心给我们争取自由了，
很多女的就觉得很开心了，因为我们争取自由，
就是女人就是女人，神造的女人已经够神圣的了。
其实女人就是女人，神造女人已经很神圣的了，
会要标榜自己是新女性，
但是她要标榜是新女性。
给女人带来自由了吗？
那是不是给女人带来自由呢？
还有什么比如说讲的什么自由恋爱，
譬如讲话自由恋爱，
但是恋爱有错吗？
自由恋爱有错吗？
恋爱没有错，
恋爱没错。
但是这种自由恋爱，我想跟谁好就跟谁好，我不想跟人好我就分开。
但这个自由恋爱结果成为了什么呢？我不喜欢跟那个人一起了，我就跟他分开。
给了你自由，
给了你自由。
其实随着自由而来的是你更多的痛苦。
随着这个自由来的是更多的痛苦。
很多现在比如说什么同志啊，
很多的同志，
什么韩流啊，
韩流，
各种各样新的文化名词，
各种各样新的文化的名词，
就是西方人已经累了，开始霸场了。
但西方人呢，已经开始累了，已开始不要听了。
中国人开始赶潮流了，
而中国人呢开始赶上，
赶了三十年的潮流，今天怎么样？
赶了三十年的潮流，结果今天怎么样呢？
因为你是死的，所以我们没有能力看见那个前车可鉴，
因为我们已经是死了的，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前车可鉴。
人家玩了几十年，玩滑翔错误了，我们接着在后面吃亏。
别人几十年去玩各样不同的，结果错误了，现在我们还跟上去，结果我们是吃亏的。
根本原因因为你是世俗的奴隶，
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是世俗的奴隶。
第二个捆绑我们的力量是魔鬼，
第二样捆绑我们的是魔鬼。
魔鬼激起人心，
魔鬼是在人的心里运行，
所以他激起很多战争，
所以他是激起很多的战争。
如果大家看看历史和现在，
如果大家看看历史和现在，
虽然我们有时候恨别人恨得真是牙都疼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恨人或者恨到咬牙切齿，
你让我们拿刀砍人我们也不敢，
但是我们都仍然不敢动手。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发动战争，让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的人生命就死了呢？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是愿意去发起一些战争，让 几十万几千万的人会死呢？
你想得通吗？
你想得通吗？
因为那些人的心被魔鬼控制。
因为那些人的心是被魔鬼所控制。
大家看看历史上的萨达姆、斯大林，还有什么希特勒，今天的那个普京，看看这些人做的事。
大家看看历史上，无论是萨达姆、希特拉、斯大林，和今天的普京，都是来到不惜的去杀很多人，发起战争。
我因为不得罪大家，所以没有举我们中国人的例子。
我为了不想刺激大家，所以没提我们中国人。
魔鬼撒旦控制人心是非常可怕的。
魔鬼撒旦控制人的心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还有呢，第三个捆绑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
第三个捆绑我们的作为我们成为了奴隶的，就是我们的肉体。
当然不是指我们这个有血有肉的肉体。
当然不是指我们这个物质的流血的这个肉体。
圣经里所讲的肉体就是指我们的罪性。
圣经所讲的肉体其实是讲我们的罪性。
比如我们恨人。
我们的恨。
好色。
好色。
贪财。
贪财。
说谎。
讲大话。
这都是我们肉体的情欲所发出来的。
这些都是我们肉体情欲所发出来的。
都是我们的私欲。
都是我们的私欲。
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价值观。
其实一个人根本的原因是被你的价值观所捆绑。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我们的价值观所捆绑。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呢，要从小开始教育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教育小孩要从小就开始教他们有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改变自己要先从自己的价值观开始。
我们要改变自己要先从自己的价值观开始。
所有不信主的人被世界、被魔鬼、被肉体捆绑得死死的。如果说一根绳子捆绑你不能动，三根绳子捆着你还能动吗？
所以所有无信主义的人都是被这三样东西所捆绑，就是世界、魔鬼和情欲。如果一样东西捆绑你，你已经很难去有自由了，何况有三样东西来捆绑你呢？
所以第三种不信主的结局是什么呢？是受咒诅的。
第三种我们未信主之前那个的处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受咒诅的。
经文说本为可怒之子。
圣经说本为可怒之子。
这里有三个单词。
这里有三个单词。
可怒。
可怒。
之子。
之子。
本为。
还有本为。
也就是这句话是由几个单词组成的。
句话是由这几个单词来组成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发怒的对象。
我们所有人都是神去发怒的一个对象来的。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诸位有没有对自己的孩子发过脾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过你的小孩发过脾气。
如果说 有哪些行为是我本人很厌恶的。
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本人很憎的。
我最厌恶的就是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发怒。
我所最憎的就是父亲对小孩子 去发怒。
因为你只能欺负你孩子吗？
因为你只可以来到欺负你的小孩。
你知道父亲对孩子发怒会给孩子带来多么严重的恐惧感吗？
大家知不知道父亲对仔女发怒会对仔女产生几大的恐惧感呢？
我们看圣经神发怒的时候对都是对仇敌发怒。
我看圣经神怒的时候都是指向他的仇敌来到去发怒。
我们没信主之前就是神的仇敌。
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都是神的仇敌。
所以神要向我们发怒。
所以神要向我们发怒。
那么第二个来讲呢，所以我们是可怒之子。
第二个单词就是之子，我们是可怒之子。
因为我们犯了罪就该被发怒。
因为我们犯了罪所以就应该被神来到去发怒。
第三句话就单个词，就是本为，就是按照我们的本性应该如此。
第三句那个词就是本为，就是说按照我们的本性呢，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我们该被神发怒。
我们是应该被神去发怒的。
这就是不信主之前的光景。
这个、就是我们未信主之前的光景，也是我们未信主没信主的时候的光景。
是死的，是为奴的，是受咒诅的。
是死的，是为奴的，还是被咒诅的。
我想问我们在座的如果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
所以在我们在座当中如果有一些是未曾信主的朋友，
你真的没有感受到你活在这罪恶之中的痛苦吗？
你有没有真的感受到活在罪恶当中的痛苦呢？
可能有的朋友说我怎么没感觉到呢？
可 可能有啲人话冇啊，我冇乜感觉到啊。
那是因为你已经麻木了。
呢个可能因为你已经麻木了。
如果你的良心是诚实的，
如果你嘅良心系诚实嘅，
问问你自己，世俗真的没有影响你吗？
你真系问下自己，世俗真系冇影响你吗？
问问你自己，你的肉体里面，你真的没有好色、贪心、恨人吗？
问问你自己嘅肉体系咪真系冇好色、贪心、恨人呢？
你真的不觉得这很痛苦吗？
你系咪真系唔觉得痛苦呢？
那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
对我哋已经信主嘅弟兄姊妹嚟讲，
我们要知道，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光景。
我哋要知道，我哋以前就系咁嘅光景。
神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里救出来。
神将我哋从咁样光景底下救出嚟，
我们该多么感恩呢？
我哋应该点几咁去感恩呢？
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基督徒的荣耀。
所以我哋第二个大点就系讲基督徒嘅荣耀，
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
就系我哋而家嘅光景。
那么第四节呢，使徒保罗以震撼人心的一个反义词开始。
第四节呢，保罗以一个好震撼人心嘅反义词嚟开始。
那么前面因为讲到了，我们本来是该被愤怒的。
前面讲到我们本来就应该受神的愤怒的，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这里开始就是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就像我们看假如一个电视剧，
就好像我们看一出的电视剧，
这个审判官，
这个审判官
一开一拍醒堂木，
一声就是说你有定你罪，
按你的罪行你现在立刻枪决，
按住你嘅罪行，你而家应该要立刻枪决嘅。
我们一听腿就花朵了。
我哋听见咁样嘅判决，我哋就脚都软啦。
然而，因为今天是国王的大喜之日，他要赦免你。
佢话愿意今日因为国王大赦，所以我要赦免你。
如果这个审判官讲话要跟我这么快呢，不到二十秒就讲完了。
如果呢个审判官好似我讲嘢讲得咁快嘅话，应该唔使二十秒就讲完噶啦。
就算他慢一点，也不会超过四十秒。
就算他慢一点都不会超过几十秒，
四十秒之间，
或者四十秒之间，
让这个人从地狱的感觉一下子升到了天堂，
让这个人本来从一种地狱的感觉突然间就去到好像升到天堂。
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琢磨这些圣经的意义。
所以当大家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花时间去琢磨圣经这些的意义，
让一个在绝望中的人一下子到了神的恩典里面，
让我们一些本来在绝望中的人一下子去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从肉体的行动进入到恩典的行动，
从肉体的行动入到恩典的行动，
本为可怒之子，
本来为可怒之子，
因为神怜悯了我们，
因为神怜悯了我们，
本来死在罪恶之中，
本来是死在罪恶当中的，
神却让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
神却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
我们本来是个奴隶，
我们本来是一个奴隶，
神让我们高升，
神却叫我们跟基督一起高升。
大家会留意四到十节的经文回跟对应了一到三节的经文，
大家要来到留意四到十节的经文是回应一到三节的经文。
那么从绝望到盼望，
从绝望到盼望，
是神扭转了我们的光景，
是神扭转了我们的光景。
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或者说我们今天是怎么得到这恩典的呢？
我就说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得到这个恩典？
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第一是神做的，
第一是神所做的。
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二个就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我们就问第二个问题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这是神做的，
这是神做的，
不是我们的努力，
不是我们的努力。
在第五节和第八节，使徒保罗两次强调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第五和第八节他两次的强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是神的行为，
是神的行为，
不是出于我们的好，
不是出于我们的好。
同样保罗给了我们三个动词，
同样保罗给我们三个动词，
让我们活过来，
叫我们活过来，
与基督一同高升，
同基督一同高升，
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跟基督一起坐在天上。
我一直跟大家讲，看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看里面的动词。
我们很多时候跟大家讲，看圣经一定要看它的动词。
神把我们从死里让我们活过来，
神使我们从死里面来到活过来，
不是让我们寒酸的活着，
又不是叫我们很寒酸地来活，
让我们荣耀高升，
是叫我们荣耀高升的。
高升到什么地步呢？
高升到什么地步啊？
跟耶稣坐一排，
和耶稣一起，
用所有的词也不能描述这一句 与主同坐。
用所有的词其实都不足够来到形容我们与耶稣同坐。
你写一百篇论文，
你写一篇答篇的论文，
说我们到天国有多荣耀，
讲到天有几荣耀，
你都不用一句话跟耶稣坐一起，
都能不能够去完全去描写到
我们描述一个
坐在一起，
我们描述一个人在美国很厉害，
我们描写一个人可能在美国很厉害，
你举一百个例子，
你写了一百页，
你都不如讲一件事，
你都不能够讲清楚一件事。
拜登每一次出谎都带着你，
拜登每一次讲大话都
每一次出谎都把你一起带着一起，
每一次讲大话都带着大家一起，
多么荣耀，
看来好像很荣耀。
我们今天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呢？
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呢？
同样圣经里面呢，除了四个动词，
同样圣经里面是讲了四个动词，
四个名词，
四个的字。
抱歉，讲动词讲多了，名词改成动词
啊。
这里讲了第一，神的怜悯、神的爱和神
的
恩。
怜悯，
因为神有怜悯，
因为神有怜悯，
所以他也有爱，
所以他有爱。
因为神有恩典，
因为神有恩典，
所以赐给我们恩赐，
所以他赐给我们恩赐。
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没有任何自救的能力，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是一点自救的希望都没有。
唯有神怜悯我们。
唯有神怜悯我们，
因为怜悯，就对我们这个堕落者施行了爱。
所以因为怜悯，所以他对我们这堕落了的人就显出他的爱。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过犯当中。
同样，只有神的恩典能救我们脱离刑罚。
同样是只有神的恩典能够救我们脱离刑罚。
所以就是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恩和神的仁慈。
所以就是神的怜悯、神的爱、神的恩慈。
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神自己。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他自己。
同样，因为神有爱、有恩典、有怜悯。
同样是因为神有爱、有恩典、有怜悯。
那我们得到了就是福音的内容。
我们就是得到了福音的内容了。
就福，这里面呢，其实包含了福音重要的三个词。
这里其实包含了福音的三个的约词。
因为神怜悯，所以我们得救了。
因为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得救了。
因为神有恩典，所以我们得到恩典。
因为神是恩慈的，所以我们得到恩典。
因为神将他的信心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相信。
因为神将信心赐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能够可以去信靠他。
首先讲得救。
首先讲得救。
我们本来是死的，我们现在为什么活呢？因为我们得救了。
我本来是死的，为什么现在会不用死呢？就是因为我们得救了。
得救有正面的和负面的。
得救有一个负面和正面的意思。
得救负面的就是脱离死亡。
得救负面的意思就是脱离了死亡。
正面的呢，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高升。
正面的呢，就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复活高升。
那么恩典也是有负面的和正面的。
恩典也都是有负面和正面的。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恩典呢？
就是得到了我不配得到的怜悯和慈爱，
就是得到一些我们不配得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
因为本来我们是可怒之子，
我们是不配受怜悯的，
我们本来是不应该受怜悯的。
但是呢，因为神有恩典，
但因为神有恩典，
所以他怜悯了我们，
所以他怜悯了我们。
那么正面的呢，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一切恩典。
所以正面的呢，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
赦免我们的罪，
赦免了我们的罪，
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
收纳我们成为他的，
赐给我们永生，
赐给我们永生。
这所有的都是神恩典的正面，
这些都是所有神恩典正面的表现。
然后我们有信心，
然后我们有信心，
信心也有负面的和正面的，
信心也有负面和正面。
负面的就是不靠自己，
负面的意思就是不靠自己，
所以我们要靠神，
单单信靠神，
靠自己不算信心，
靠自己的不叫信心。
正面的呢，就是唯独相信神的恩典。
正面的呢，就是唯独相信神的恩典。
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强调唯独恩典。
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是强调唯独恩典。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
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我们几努力都没有用。
所以呢，使徒保罗呢，接着又补上一句正面的、决策性的、荣耀的、肯定的句子。
所以保罗在这里加了一句是正面的、决定性的、荣耀的一个肯定的句。
第四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
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使徒保罗补上这一句，
使徒保罗补上这一句，
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得救前因为神的怜悯恩典和慈爱，
让我们知道得救之前是因为神的怜悯恩典和慈爱
救了我们，
救了我们，
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了，
将我们从罪当中救出来了。
我们信耶稣得救以后，
我们信了耶稣得救之后呢，
因为神要我们做见证，行出我们的善行，
因为神要我们做见证，显出我们信仰的结果，就是要行善。
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已经拥有荣耀的生命，我们要把我们荣耀的生命活出来展示出来。
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个荣耀的生命，我们要将这个荣耀的生命来活出来展示出来。
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给我们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光景。
使徒保罗在这里用段经文来到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光景。
我们得救前是死的，是奴隶，是被咒诅的。
我们得救之前是死的，做奴隶的，被咒诅的。
我们得救以后呢，是活的，是自由的，是蒙福的。
我们得救之后是蒙福的，是升高升的。
那么保罗也强调呢，我们能够得救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
然后保罗也都强调，我们只能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不是行为。
所有基督徒都不能自夸，
所有基督徒都不可以自夸。
其实在这样的新闻里面呢，保罗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为了让大家清晰一下，我们看看这个对比。
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更清晰的，我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
我们从前呢是行恶的一个恶人，
我们从前是行恶的。
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现在的行为是行善的。
我们得救之后，现在的行为是善的。
那么行恶的结局就是死，
那罪恶的结局就是死。
那我们因为有了生命，所以我们要行善。
我们因为有生命，所以我们要行善。
所以中间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中间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常常跟大家讲，三明治最重要的是中间那块牛肉最有价值。
是跟大家讲，你吃三文治都是中间那个馅是最好吃最重要的。
我以前吃这个汉堡包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
我以前吃这个汉堡包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是为了因为吃面包换点牛肉当佐料吃下去，还是因为要吃牛肉用面包夹着吃？我问一下他们，说我们没考虑过。
我在那里想，究竟我们为了吃面包所以加块牛肉上去陪衬呢，还是我们想吃牛肉所以加块面包来到做陪衬呢？我问人就没给到我答案。
这可能得问那个发明汉堡包的人，
可能要问那个发明汉堡包的人才知道。
不过我个人的理解，
不过我个人的了解，
吃牛肉是根本，
应该 吃牛肉是根本。
可能西方人讲究一点，
西方人讲究一点，
吃牛肉不能用手捏着吃吗？
吃牛肉不可以用手按住那块，
所以要用面包夹着吃，
所以用面包夹着来吃。
我们看圣经知道那个中间那个部分是最重要的，
我们看圣经也是中间那部分是最重要的。
耶稣基督的救赎，
耶稣基督的救赎
让我们得救了，
让我们得救了。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不能忘记我们以前的罪恶，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之前我们罪恶的光景。
我们之前是行恶的，
我们之前是行恶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行善，
所以我们现在要行善。
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从行一开始就讲到了行。
这段经文一开始是讲到行，
行事为人顺从今天的世界，
行事为人随从今天的世界。
结果的时候说，为要叫我们行善。
到结束的时候，亦都是讲到行，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
所以我们基督徒讲，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
但是我们得救以后要有行为。
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好的行为。
我们过去为什么会行恶呢？
我们过去为什么会行恶呢？
因为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
因为我们中了魔鬼的诡计嘛，
被魔鬼带领，
被魔鬼来到带住，
所以我们行在罪恶之中，
所以我们就行在罪恶过犯当中。
那么今天我们得救了，
今天我们得救了，
我们以耶稣基督一同得到了荣耀的生命，
我们从耶稣基督一同得到荣耀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我们就要遵行神的旨意，
行在善中，
行在善的当中。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从前是邪恶，现在是良善。
从前是邪恶的，现在是良善的。
因为我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人，
因为我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人。
从前我们是属魔鬼的，今天我们是属神的。
以前我们属魔鬼的，现在我们属神的。
那么一个属神的人，如果你今天的行为还是跟魔鬼一样，是不是很荒唐？
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如果我们今天的行为仍然是好像魔鬼这样，是不是很荒唐呢？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问这件事情符合我基督徒的身份吗？
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问一问究竟这件事符不符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身份呢？
不得不承认，
我们不得不承认，
今天很多人名义上是基督徒，
今天很多人名义上是基督徒，
名义上是牧师，
名义上是牧师，
其实他的实际根本他还是儒家的思想，佛教的思想，
但他心底里面可能仍然是存着儒家的思想或者佛教的思想。
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只不过把这些东西改了个名词，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只是将这些东西改一个的词，
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
换句话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都还没改变。
那我们要问什么叫行善呢？
我们要问，我们要说什么叫做行善呢？
是不是说我们见到乞丐给他个面包这叫行善？
是不是见到一个乞衣我们送给他一些面包就叫行善呢？
当然那算行善，
当然那个算是行善，
但是使徒保罗讲的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就怜悯别人一点。
但保罗所讲的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去怜悯。
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使徒保罗在第十三章
他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给了穷人，没有爱也枉然。
在十三章保罗曾经说，我们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却没有爱仍然是枉然的。
那我们就问了，我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了，我还没有爱心吗？
我们可能说，喂，我将所有都给了穷人，这都不算有爱心。
我们要问的是保罗讲的这里的爱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要问了，保罗所讲的爱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同样也是保罗这里教导我们的行善是什么意思。
同样在这里我们问保罗说行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段经文是前后呼应的，
所以这段经文是其实强调福音。
我们再看看前面的行恶是什么意思，我们才知道后面的行善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看前面行恶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比较明白后面行善是什么意思。
其实很多人行恶不一定伤害别人，
因为讲行恶不一定是指伤害。
我们很多人行恶其实是伤害自己，
我们很多时候行恶是伤害自己的。
因为前面的第二章的第一节讲，我们死在过患罪恶之中。
前面第一节讲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那这里呢有个中，就是就死在过犯罪恶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面。
那么结束的时候呢，强调我们在基督里行善，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就说我们在基督里行善。
过犯罪恶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不做该做的。
过犯罪恶就是做了不应该做的。
因此呢，我们在基督里行善的意思就是要做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
所以在基督里行善的意思呢，就是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那我们要问了，什么是我该做的，什么是我不该做的呢？
那我们要问了，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做，什么东西是我们不应该做的呢？
不要单单的把善行理解为好事，
千祈不要将行善作为一些的普通的一些善事。
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
在路加福音十一章，
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
耶稣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
那神学院毕业典礼最好的一段讲章，
这个是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最后一篇的讲道。
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就好像差遣羊去到狼群当中。
你们不要贪财，
你们不要贪财，
就是不要带钱囊，
就不要来到拿钱。
那么他说还说了一什么，还说了一句话，不要在路上问别人的安。
他还讲了一句话，你不要在路上问别人的安。
我们是不是困惑了？
我们可能会困惑。
那么我们基督徒不就是要问别人的安吗？
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应该去问人的安？
但是耶稣说，如果 你这个羊羔不要为了你不被狼吃还要打败狼，你在路上不要问别人的安。
所以耶稣意思是，你这个羊为了不要被狼吃了，你就在路上最好就不要去问安。
问别人的安是善事，
问别人安是一件善事。
那么怎么理解呢？
怎么了解呢？
用个比喻，
用个比喻。
现在当然，现在打仗要是什么送军、送信号，都是不需要我们直接送封信了。
现在打仗呢，就很多通讯的方式，不需要直接去送一封信去的。
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代的打仗，
大家知道耶稣那个时候去打仗，
要送个情报，就得写上字，让一个人一个兵。叫通信兵把这个情报送过去，
如果要将这个信息去发出去，就要写一封信给一个兵，将这个信息是带去给其他的一些兵。
那么假如你是个送信的送情报的兵，
假如你是一个送情报的兵，
我们看马路上一个老太太摔倒了，
我们在路边见到一个老太太跌倒了，
结果你不送信了，把这个老太太送医院去了，
结果你不去送信，将这个老太太送去医院，
结果你的军队打败仗死了1000多人，
结果你的军队打败仗死了几千人，
或者导致你亡国，
或者导致你亡国，
都有可能的，理解吗？
都有可能的。
就是他看那个老太太摔倒了，他不能看，
但是你见到这个 老婆婆跌亲，你不可以去继续看她，
他看一个狗在咬小孩子，他也不能管，
那里边个有细路仔有什么事，你都不可以去管。
耶稣想强调的是，你要记住你的第一使命是什么。
耶稣基督强调的就是你要记住你第一使命是什么。
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太良善的弟兄姊妹，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很良善的弟兄姊妹。
哇，这我太矛盾了，那老太太我也不能扶了，那小孩我也不能管了，
很矛盾，那老太太又不管，那细路仔有什么事又不管得。
当然平时该管还是要多管，
当然平时我们可以管的就当然去管，
除非有哪一件事让你不得不放弃的时候，
除非有什么紧急的事是要让你不能不放弃去管。
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记住你该做的是送信，你不该做的就是这些怜悯人的事。
我想讲这个重点就是说，你该做的你是要送信，其他这些你是不该做的。
很多事是我们不该做的，
很多事是我们不该做的。
我们这里有个眼科专家，
我们这里有个眼科专家，
结果我们中间有人的眼睛坏了，
如果我们当中有眼坏了，
我们要咨询专家呀，
那我们要咨询这个专家，
但今天专家不在，
今天专家不在，
我跟 Michael 我们俩很热心，
我们跟 Michael 两个都很热心，
我们给他做手术了，
我们两个就自告奋勇跟他做手术，
如果不瞎那是万幸的万幸，
如果唔整到佢盲咗眼咧，都几难。
那瞎是正常，给他做眼睛做瞎了是很正常。
即系同佢整到佢盲咗就系好正常嘅事啦。
那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不该做的事。
就呢件系我哋唔该做嘅事。
很多事你看一下，我不做没人做。
好多事我哋会觉得，如果我唔做，冇人去做、哦。
你放心，你不做肯定有人做，就是因为你做了才没人做。
你放心，如果有啲事有人应该做嘅佢会做，就係好多时候因为你做咗啦，所以嗰啲应该做嘅人就冇去做。
你要记住你不该做的事你不要去做。
大家记住一件事，你唔应该做嘅嘢你唔好去做。
前不久一个长老跟我聊天。
之前有一个长老同我倾偈。
他说因为他的工作太忙以至于忽略了他的孩子。
佢因为佢工作太忙啦，所以忽略咗佢嘅细路仔。
我跟他讲，因为我跟他关系很好。
我同佢关系好好，所以我同佢咁讲。
我说他就跟我咨询我的建议，我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应该持续教会的长老回家带你的孩子。
他来咨询问我意见，我就说你应该持续教会的长老回家专心带你的小孩子。
他没有跟我辩驳，他说我早都知道，就是我没这个信心。
他说他没跟我辩驳，他说我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我没这样的信心。
我跟他说两句话，
我跟他说两句话，
我说第一，教会没有你一定有更多人，你的孩子没有你找谁？
第一，你教会冇咗你，一定可以有其他嘅人。但你嘅细路仔冇咗你，仲揾边个咧可以代替你咧？
第二，就是因为你才有本来有可以有更多的长老出不来了，就是因为你的孩子没人管了。就是说，他做了，我跟他说，你做了不该做的，该做的你都没做。
第二就系因为你做咗长老，所以教会里边有好多其他可以做长老嘅人都冇机会出嚟。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行善呢？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行善呢？
做你该做的，不要做你不该做的。
做你该做的，不要做那些你不该做的。
在你的家里面，
在你的家里面，
问问哪件事是你该做的。
你什么事情你应该做的呢？
我们该做的都做了吗？
我们该做的是不是都做了呢？
哪件事是不该做的？
哪件事是不应该做的呢？
我相信，不用我教大家，我们都有能力判断。
我相信我不需要教大家，大家都有能力去判断。
同样在教会里，
在教会
不该我做的我不做，
在教会里面不应该我做的我都不会做，
该我做的必须付代价，
应该是我做的我就应该去付代价。
我们的家庭能不能健康，关键是有没有教会去牧养你。
我们家庭能不能够有健康，关键是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够牧养你。
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健康，关键是我们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委身给自己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能不能够健康，也都关键是弟兄姊妹愿不愿意委身给这个教会。
相信因着我们弟兄姊妹做我们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都蒙神赐福。
我相信如果我们弟兄姊妹都做我们该做的，不要去做我们不该做的，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家庭都会蒙福的。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见证基督徒的荣耀。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见证基督徒的荣耀，
更要活出神的荣耀，
更要活出神的荣耀。
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愿神赐福大家，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真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本来活在罪恶之中。
我们本来活在罪恶之中。
我们被自私、被世界、被魔鬼捆绑，活在痛苦之中。
我们被自私、被世界、被魔鬼所捆绑，活在痛苦之中。
就是在这样的光景中，你救赎了我们。
就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你救赎了我们。
为了救赎我们，你牺牲了生命。
为了救赎我们，你牺牲了你的生命。
你不仅救赎我们，还赐给我们荣耀的生命。
你不单止救赎我们，你还赐给我们荣耀的生命。
我们今天活在世界，就是为了见证你的荣耀。
我们今天活在世界，就是为了要见证你的荣耀。
祈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
祈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接受你话语的教训。
让我们接受你话语的教训。
行我们该行的。
行我们该做的。
不要做我们不该做的。
不可以做我们不应该做的，
以此来见证我们荣耀的生命，
以此来见证你给我们的荣耀的生命，
也能够荣耀你的名，
也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阿们。